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我们继续来分享昨天的说到耶夫他这个人哈。那说到他跟亚门人打仗，神使用他作为一个军事的领袖，但其实他并不符合任何一个属灵领袖的资格，因为其实他对神的认识，或者他在灵性上面啊，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少，少的又少。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一个是历史的原因，因为在当年的时候，耶夫他只是作为一个以色列某一支派里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因为他不是，为什么说普通老百姓是相对于谁说呢？相对于祭司立位人来说的哈，他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并不具备阅读神律法的资格，或者说他并不具备学习神律法的条件，所以他对神的认识，他到底神是怎样一位神，他知道神是大能，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知道神赐给他有力量可以去拯救以色列人，他也相信神的这个差遣和应许，所以他去了，他勇敢的作战。但是这并不代表他这个人在神面前是完全的，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一点。那他起的这个誓其实是不应该的，这是第一个哈，就是说你是真的信心够，或者说是按照如果信心够大的时候呢，你会认清楚无论你在神面前你起不起这个誓，其实神都依然要做这件事，因为他说就算嘛，对不对？以我们今天对神的理解来说，但是当年的他呢，其实是没有这个理解的，或者说至少他的理解不够，或者他对神的认识不够。那另一件事情呢，这个就是可圈可点的地方，就是他启示的内容啊。我们再仔细的好好的读，他说无论什么人，原文里面是说无论什么，包括人和动物哈，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这件事情你可以从这个启示的这个内容里面哈，你就必须能够看得清楚，他启示的这个内容其实非常不符合神的心意。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耶夫他的这个观念里面，因为耶夫他其实他不单指家里有家里的人，还有仆人，因为当年是这个所谓奴隶制社会嘛，其实他还是有仆人的。那有仆人的话呢，或者是他还是有家里面还有养动物哈，那也就是说在他的脑袋里面，或者在他的概念里面，我出去征战了，我回来基本上来讲呢，要么就是我仆人来迎接我，要么就是可能我家里会有动物出来，但基本上我想从这儿来看的话呢，以当时的社会来看，他会认为说无论是什么人我都可以把他献为燔祭的，即便是仆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震惊的事实，就是神从来不悦纳以人作为燔祭或者献祭的祭物，神绝不允许以色列人用人来献祭，用活人献祭，这是绝不可以的。那有没有根据？当然有啊，比如说很简单，就我们在利未记第十八章，利未记十八章你好好读的时候，前面说到很清楚，说你不可以效法迦南人，这些迦南人他们干一些非常惹动神愤怒的愤恨的事情，什么呢？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儿女金火献给他们所谓那些邪神，所谓迦南地的人神。然后呢，不单只在利未记说，神又在申命记十八章第十节又再说一遍，申命记的十八章，两个都是十八章啊，利未记十八章，申命记十八章，这两个地方都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说迦南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种恶俗，他们占卜，他们行各样的邪术，而且把活人，把他们的儿女献为燔祭，用他们的儿女金火，那个金火的意思就是用火烧死他们，或者是杀死他们，然后呢献为燔祭。 那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神所非常憎恨的，而且神他的性情，你知道以色列的对真神的崇拜和迦南地那些对假神的敬拜，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什么？用活人献祭。以色列人是用牛羊献祭，神告诉他们你可以用牛羊献祭，或者你用那个谷物献祭都可以，这都可以蒙悦纳，但是呢绝不允许用人献祭。但是你会发现耶夫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居然在他的脑海里或者在他的那个认知里面拿人献祭是 OK 的呢？是因为这个就是历史的这个背景，我们必须要掌握，就是当年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啊，我们先看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就讲到最后的时候啊，大家开始分地了，分完地之后呢，那各自就开始去占领各自的地盘了。那士师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就开始讲到坏了，怎么着呢？以色列人没有能够按照神的话语行，很多迦南地的人没有灭掉，或者没有把他们赶出去，而很多那个迦南的那个地还没有真的完全被制服，所以那些人就杂居，原来的迦南人就杂居在以色列人当中，而他们的那些恶俗，他们的那些占卜，他们的那些邪教的仪式，拜那些虚神偶像的那些的东西，其实就会潜移默化的会影响跟他们杂居的以色列人。好，那么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就是在耶夫他这个年代的时候，以色列人照他自己对亚门王所说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居住了300年了，但其实呢，圣经上我们按照年代去算的时候，其实并不是300年啊，没有那么多。但是因为耶夫他，我们也知道说耶夫他没有办法能够读到这么多的这个史料，而且他本身他只是个勇士，他并不是文士哈，所以呢，他只大约300年。好，我们就算他300年是对的话，那在这300年当中，你想想看，假若按照当年25岁算一代的话呢，300年已经过了12代了，对吧？如果是用圣经一般的算法，像我当40年是一代的话呢，那也过了7代了。那7代人里面，以色列人渐渐的跟他们当中所居住的迦南人，那些没有被灭尽的那些哈、啊、神所恨恶的有恶俗的迦南人，居住了7代。那这在7代当中，好，或者这300年当中，那肯定是互通有无，互相兼容嘛，对吧？就是你的文化影响我，我也影响你。所以你会发现迦南地的恶俗，他们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色列人，而这个影响在耶夫他的这个事件里就体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了。因为什么？以色列人从旷野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之前，在这个摩押平原上啊，这个我们的摩西同志就是怕以色列这帮新兴的人不知道神的律法，特意用了34章生命记，再把神的命令重新重复一遍啊。其中有最重要有那么几条，就是你不可以效法迦南人。好，但是那一代，从那一代开始到耶夫他已经经历了至少7代了，也就是说之前听过摩西亲口传述以色列律法的人都已经死光光了，而之后的以色列人的立位人和祭司并没有真正按照摩西所说的好好的在他们的地业里面教导四围的以色列百姓神的律法。照道理来讲，应该是每一年啊，每一年在守祝棚节的时候，里面有一天是必须要从头到尾把律法书跟所有的人讲一遍的。可是你发现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呢，就各自过自己的生活了，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好好的来敬拜神，也没有好好听取神的律法。所以其实耶夫他不知道这件事儿，他在他的观念里以为说，哦，哎，你看我周围所有的他们这些人，他们敬拜神的时候都是要献祭的，而且献祭的时候也有拿活人献祭的，那我是不是我拿这个活人献给神，代表说我更加尊崇神，他会有这种错误的观念的。所以他其实他的这个誓言是绝对不符合神心意的。那你想，如果他真的把自己的女儿献上，神是否悦纳呢？我认为绝对不悦纳。好，那我继续往下说。那我们这位老弟兄 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就是明明圣经到了十一章的最后说到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说到他真的就是把他女儿献为燔祭了，可是我们这位老弟兄呢，他昨天我已经说过，他自己的解经认为说，哦，其实没有献啊，因为什么？因为耶夫他是一个正面人物，他怎么可能干这种这么得罪神的事儿呢？他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于是他就把圣经明明写的东西更改了，然后用自己的好心脑补了一段啊，而且呢，为了证明自己脑补的那一段，还把罗马书十二章那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那段经文硬拉过来，来证明他的观点。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危险的解经的这个方式。我们绝不可以臆测神的东西，我们不可以因为自己的一厢情愿的好意觉得说，哦，耶夫他是个正面的人物，因为希伯来书说他是有信心的，所以他这个人就是一个正面的人物，所以他不可能做任何得罪神的事儿。这种的假设是绝对不成立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清楚，你要知道说，一个就算他是有信心的人，但是在圣经里面没有，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瑕疵的，他多多少少一定有他自己的软弱在的，他一定不是完全的。就算是挪亚，圣经在形容他的时候也说得非常的严谨，说什么？他在当时的世代他是个完全人，对吧？他并没有说以现在或者是以新约的标准来看他是个完全人，不是那回事儿，完全不是那回事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读圣经，就着圣经来读圣经，一定不可以加上自己想象脑补，或者说认为一厢情愿的认为某一个人物他就必须是高大全，他就必须一定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不是的。所以呢，其实耶夫他最后的确按照圣经来看啊，十一章最末了他的确把他女儿献为燔祭了，可是这一个献为燔祭这个动作，其实按照神的律法来看，是神绝对不悦纳也不承许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耶夫他前面神使用他拯救了以色列人，我们就认为他什么都是对的，我们就认为他什么都一定好，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虽然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可以被神使用，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被神使用了，我们一生在神面前都是对的。这也使我觉得我需要跟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谦卑的要在神面前，也是要恐惧战惊自己，因为我们谁都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一定站立的稳，可能有一天我们也会犯错，求神保守我们。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